今年一月，江苏徐州丰县一个被铁链锁在墙上超过20年，并且生了8个子女的女子视频曝光之后，中国公众群情汹涌激愤。中共当局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行动，当中包括紧急建设围栏，以防疫为名封锁这名女子所在的村庄，拦截并且拘捕前往探寻和调查的人。发表5份官方调查报告，禁止官方媒体发表官方通稿以外的报道和评论，全力封杀涉及铁链女的网络言论。不过，中共当局采取的这些行动措施显然未有奏效。5份官方调查报告被众多公众认为一份比一份虚假，一份比一份侮辱公众的智商。官方报告甚至在铁链女的真实身份问题上明显弄虚作假，竭力掩盖而不是努力搞清问题。铁链女事件被众多分析人士认为是2022年中共当局遭遇的第一宗黑天鹅事件。中国公众和国际舆论对该事件的关注甚至超过中共当局耗费多年时间和几百亿美元用来宣扬中共政权成就的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在中国公众强烈要求就铁链女事件进行彻查、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令到中共当局显然难以应付之际，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俄乌战争到来，使到很多中国公众担心中共当局可以利用战争转移公众视线。不过，虽然俄乌战争占去了公众很大部分的注意力，但是公众对铁链女的关注不单止没有减弱，反而因为中共当局在战争开始之后和俄罗斯亦步亦趋控制封杀反战言论，为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充当忠实的二传手而得到维持甚至加强。有中国网民就调访话，有成千的独立记者前往战火纷飞的乌克兰进行新闻报道，但是截至目前仲未一个独立记者能够突破封锁进入徐州丰县进行新闻报道。由此可知，丰县是一个比乌克兰更加危险的地方。近日，之前在中国网络上为失去自由的铁链女发声的网民乌伊古城，在高唱法治的中国再度被失踪。这则消息使到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对这宗案的应对措施和思路在公众眼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亦使到众多的中国人对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在当今中国的基本人身安全更加感到不安。乌伊古城在今年2月中试图到徐州丰县铁链女所在的村庄去探望她，但是乌伊古城和另外一名女子随后被当地警察刑事拘留。在当今中国，被警方刑事拘留总是不祥之兆，因为刑事拘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严重的惩处，而且代表着跟着下来更严重的包括判刑在内的惩罚。不过，乌伊古城和另外那名女子在几日之后被出人意料地释放。二月中旬，乌伊古城和另外那名女子被出人意料地刑拘和释放，一度使到众多公众开始抱住有美好的希望。他们以为铁链女案或者可以终于得到中共上层的注意。铁链女案以及中国多年来类似的成千上万屡禁不止的妇女和儿童绑架拐卖案，有可能终于有转机。但是江苏省政府调查组2月23号发布关于铁链女事件的最新调查报告，截至目前当局发表的第5份报告亦是级别最高的报告，被普遍认为是前4份毫无公信力的调查报告的集大成，亦是毫无公信力的集大成。这份调查报告发表之后，中共当局继续强化言论和舆论控制，加强打压民间调查。这个局面使到众多中国人担心，中国政府和中共当局实际上是站在有利可图的人口绑架和贩卖犯罪行业那边。自称是铁链女的妹妹的乌伊古城，据信就是3月初在前往云南调查铁链女身份之谜的时候，被再度拘捕被失踪。中共当局截至目前对有关的网民传闻不证实亦不否认。有分析认为，当局采取这种不证实亦不否认的做法是因为他们感到难堪和尴尬。亦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当局对公众展示一种一切尽在不言当中的含蓄又明显的威胁。之前当局反复对他们感到厌恶的人采取这种打压威胁措施，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例子包括人权案律师高志胜。高志胜已经被中共当局失踪多年，至今生死未卜。 截至目前，虽然中共当局对铁链女的新闻和话题采取了全力全方位的封杀，但是铁链女的话题还是屡禁不止。不少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认为，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是通常是支持中共政府的所谓小粉红的群体，因为铁链女案企在中共当局的对立面。小粉红坚持不懈地为铁链女发声，令到中共当局难以应付。小粉红群体是源自于当今中国网络的一个特殊群体。据信这个群体主要是由年轻女性所构成。这个群体通常在中国国内外的互联网上发表民族主义，又名爱国主义的言论，以及力挺中共当局的言论。由于这些小粉红群体的这些思想和言论倾向，这个群体一度得到中共官方大力赞扬和提携。不过事到如今，小粉红的群体为什么会因为铁链女案而站在中共当局的对立面呢？一名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以不愿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问题的一个最简单，因此亦可能是最有力的解释的答案，就是小粉红以往在大多数议题上发表言论是维护国家主义、维护国家立场，但是到了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自身的人身安全的时候，他们就难以超脱了，就难以不跟铁链女共情了。即使这种共情和中共当局对立亦无所谓。这名学者说，小粉红显然亦足够明白事理，知道绑架和拐卖女性的犯罪分子绑架你的时候是不理你支不支持政府、支不支持中共。小粉红因此对中共当局直至目前的不作为，以及当局掩盖绑架和拐卖女性的犯罪行为、禁止进行独立调查、搞清事实真相的做法感到震惊，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亦受到威胁，所以他们要拼死亦为铁链女发声。因为他们知道，假如我亦被绑架拐卖，那我亦是这个下场，实在太可怕。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君涛1989年因为参与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被中共当局拘捕并且判刑。后来中共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他驱逐到美国。他之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王君涛说，看到小粉红和现在在铁链问题上的表现，使他想起当年的自己，因为他年少的时候也相信共产党，后来发现被共产党欺了，所以才开始反对共产党。他说，
那我觉得这些小粉红实际上当时他们是真的相信共产党，他们跟五毛不一样。
王君涛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这些小粉红最初是真的相信共产党，他们跟五毛不一样，五毛是拎钱干活的，而小粉红是真的相信共产党讲的说话。铁链女这件事一下子就将共产党讲的说话全部被撕破，他们就突然间发现共产党讲得不对。王君涛说，铁链女的事情和形象使到小粉红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之前没想到事件会这么恶劣，这种情况在中国相当普遍，不是个别现象。假如是个别恶劣现象，他们会觉得各个社会都会有，但是这些小粉红小女孩发现他们和铁链女只有一个闷棍的距离，后来又意识到他们和铁链女不是差一个闷棍，而是差一个招工广告，就差一个征婚广告。中国全部都是这种呃人绑架人的陷阱。今次铁链女案对小粉红最大的震动，就是使到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在王君涛眼中，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至今目前对这宗案件的处理方式，虽然对中国公众来讲是一件坏事，但从长远和广义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是一件好事。王君涛继续说，
对中产阶层反对政府呢，就是基本上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公正。
王君涛继续对美国之音说，中产阶层反对政府基本上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公正，还有一个是不安全。从美国和英国历史来看，宪政当中的重大司法改革都是从对人身和财产的侵害事件开始的，所以他认为小粉红实际上是走到在政治史上很多社会阶层和政治群体要求政治变革、司法改革时走过的路，也就是当他们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他们要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求有切实可行的可见的改革。铁链女案到现在还继续发展当中，中国当局已经以送医治疗为名使铁链女失踪，直至目前她在大部分中国公众眼中还是一个无名氏。 虽然中共当局发表的第五份亦是最新一份调查报告声言，他就是早年从云南被绑架拐卖的女孩杨某侠，又名小花梅，但是这份报告没办法取信于公众。铁链女的容貌和杨某侠差距明显，甚至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之前亦公开表示难以置信。好多中国人认为铁链女是早年被从四川绑架的女孩李莹，不过中共当局竭力否认铁链女是李莹，并且严禁李莹家人发声。目前有中国网民报告说，中国最高检察院在回复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就铁链女案提出的询问时表示，正在督导对铁链女案进行彻底调查。高检使用铁链女这个讲法，而没有使用杨某侠或者小花梅，显示高检并没有接受官方之前发表的缺乏公信力的调查报告，所以这宗案件可能会有转机。而同时亦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公开报道高检承诺要进行彻底调查的回复，而从中共当局持续至今的严厉网络管控和拘捕调查者的措施来看，对铁链女案出现转机的期望很可能又是一场空欢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